听众朋友您好，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。近200年来的中国历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下来，就是西风东渐。所谓西风，就是西欧文明的风往我们东边吹。这一吹啊，不但吹到人的外边，也吹到人的里面去了。身为中国人，我们有好多地方都被吹乱了，也有好多地方呢被吹忘了。不用说别的，就拿怎么穿衣服来说吧，我如果不事先告诉您我要做什么，请您想象一下您在镜子里的形状是什么，给您10秒钟。想象好了，我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在镜子里面看见的自己是长袍马褂、中装旗袍的，请举手。那肯定没有什么人举手，因为我们今天的穿着打扮一概都是那个西风东渐的结果，一概都成了西式的。不但衣服全盘西化，中国传统的珠宝首饰其实也经历了一场很大的革命，只是我们平常人不太注意罢了。首先，从前的中国人佩戴首饰一定要讲究身份，首饰呢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记号，不能随便，不是你看着什么漂亮就可以戴什么，因为首饰还代表了你的社会阶级。其次呢，中国的首饰离不开衣服，它和衣服一定都配在一起。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从前中国的首饰啊，因为是与衣服相配衬，所以各样的宝石在乎它的颜色。人所佩戴的首饰，值钱的珠宝，就是带颜色的宝石磨平了镶金，好拿来配衣服嘛。那什么样的首饰在什么样的衣服上显得漂亮，是设计珠宝的人心中的讲究。如果一颗所谓的宝石是透明的，没什么颜色，它在传统的中国珠宝观念里就没有什么地位。可是西方的习惯就不一样，西方的珠宝首饰从很早就是为了炫耀，就是为了漂亮，没有这么多身份的讲究。在设计上的观念也不同，它一直是一件离开衣服而独立的艺术品。您想想看，欧洲人皮肤白，他们的衣服也不像中国人这样遮手遮脚，所以他们皮肤的颜色，而不是他们所穿戴衣服的颜色，就是西方人设计首饰的基本考虑，是他们的底色，是他们的背景。连带的，他们讲究的漂亮宝石呢，是雕琢过的、立体的、纯色的、发光的石头。那请问您，西风东渐之后，在珠宝首饰的观念上，是不是也是西风压倒了东风呢？在一切西洋珠宝里面，有一种宝石是无可争议的冠军。今天呢，它不但风靡了中国，也风靡了全世界，而且历久不衰。各样传统的珠光宝气，无论是中国的，是别的民族的，在它面前突然都黯然失色。那个宝石就是钻石。那钻石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称王，其实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。因为你看它的出身，它一点都不特别，不是什么贵重金属，也不含任何稀有成分，就是碳，是最普遍的一种化学元素了。从才华上看，比起其他的什么玛瑙啊、碧玉啊，它更是差人一等。琥珀是带褐色的，玛瑙是透红的，最好的钻石呢，什么颜色都没有。我们都知道钻石很硬，但是除了硬之外，它还有什么别的长处吗？听众朋友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它的长处原来就是它的短处，它的短处呢，今天已经变成了它的长处。怎么说呢？碳这个元素虽然到处都是，又极不值钱，可是钻石的碳却是在高压高温之下炼净了的纯碳。碳到了一个纯一不杂的地步，这么一纯呢，就使得最不值钱、最卑贱的碳元素变成了最昂贵的宝石。还有，钻石既然自己没有颜色，它就不彰显自己的颜色了。这一不彰显就成了它的长处，反而比其他有颜色的石头更漂亮。这怎么回事？今天很多人不明白，你所看见的颜色，比如说橘子的黄、苹果的红，其实你所看见的不真是橘子与苹果，而是橘子与苹果反射了光里面某一种颜色的成分。因为颜色 都是藏在光里头，而不是藏在那个物体身上。当光的粒子打到一个东西上面，每一个东西就产生不一样的有选择性的反射。它如果反射光里边的红色，你就认为那个东西是红的。其实严格的说，并不是因为那个东西红，而是因为它反射的光红。既然说钻石没有颜色，那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啊，把光里面一切的丰富与灿烂都给你反射出来。不过要做到那个地步，一颗钻石一定要接受琢磨。原来一块钻石矿如果没有经过琢磨，它一点都不受人注意，它必须经过至少五道痛苦的手续才能够得到它的美丽与荣耀。哪五道呢？第一道是标，第二道是批，第三道是聚，第四道是磨，第五道是刻，各有各的讲究。最难的是标，越是贵价的钻石矿就越需要专家高手来标。所谓标呢，就是在上面画记号。等一下批、聚、磨、刻都是从这个标的工作来的。那个老师傅得看准了这块钻石应该怎么批、怎么聚、怎么磨，全部做完的是什么样子，他都得看准了，画上记号，交给底下的人去做工去。现在的标准做法是先被做成一个聚光的圆锥体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印象里那个钻石的形状，像一捧花似的，底下尖，上头宽，是圆的。但是这个圆锥体上面要去刻，要去磨出来58个不同角度的折光面，这是非常不简单的，一直要做到那个地步才算是完工。那你说这样一颗有58面的雕琢好的纯净的钻石有什么长处呢？我跟你说，那一般人是没见过，哪怕是在一个最黑的屋子里，只要它沾上一点点光就灿烂生辉，比什么颜色都好看，没有任何的宝石能够与它相比。因为刚才说过，经过这种种的雕琢，再加上它本身的纯净，不带任何颜色，就把光里面那无比的美丽啊，都给反映出来了。有意思吗？钻石不会发光，却因为光而美丽。听众朋友，这里面的奥妙，您能不能领会呢？那个最高贵的，原本是最平常的，最灿烂的，却不带自己的颜色。那最美的美呀，也不在自己身上。如果石头尚且如此，何况人呢？钻石不过是纯净的碳，就能这么美。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不是石头，而是人，一个纯净的灵魂，被雕琢的灵魂，不带自己美丽的灵魂，能够反射神生命的灵魂呢？我们的问题是，谁能够炼净我们的灵魂？谁能够雕琢我们的生命？谁来标我们、批我们、刻我们、磨我们呢？我们雕琢好了之后，又反射谁的光芒呢？任何一个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仔细思想，他必然会定睛于圣经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。因为圣经的话是这样说的，在旧约的最后一本马拉基书第三章，耶稣基督来到之前，圣经的话说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来如炼尽银子的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这个要坐下来炼尽人灵魂的所指的是谁呢？许多人知道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叫做救世主，叫做弥赛亚，他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。但是您知道吗？圣经更说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不但拯救了我们，他更要炼尽我们。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信主不是信一个观念，也不只是接受天上的福分，接受永生，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跟从一个活生生的耶稣。他怎么背十字架， 你也背起十字架来跟着他走，在凡事上都认定他，跟从他，他就会琢磨你，炼净你的灵魂。炼净了之后，反射谁的光芒呢？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一个被炼净了的、琢磨好了的基督徒，他必然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从他的身上、他的生命里能够反射出耶稣来。这就是钻石所应当反射的光芒。人被神造，本来不是要我们追求外在美，那个美一定要衰残，一定要败坏，也不是为了要我们去修养所谓的内在美。人的外在已经不美了，内在更不美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本来受造就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而受造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要我们反射神的美，而不是你自己的美，就好像钻石呈现光的美一样。但是你得不带自己的颜色啊，你得接受耶稣的炼净啊，那天上的美丽、耶稣生命的美丽就能够彰显在你的身上。这个不是一套好听的说辞，也不是一个做梦的幻想，这是一条真实的道路啊。您如果祷告接受耶稣做你自己的救主，把心打开来，眼睛闭上，诚心对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是照着你的形象造的，然而今天我身上充满了污秽，求你的宝血洗净我，并且求你炼净我、琢磨我，这一生让我做一个跟随你的人，好让我的生命也能够反射出你的美丽来。那么他必然带你走地下的道路。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我们这些钻石啊，不但不能反射外面的光，我们里面的光那更是黑暗。我们怎么能不来接受耶稣、跟随耶稣呢？钻石是碳，哎，您说巧不巧，神造人的身体啊，也用了很多很多的碳。看看钻石，再看看我们自己，盼望您对这一个奇妙的道理能够有所领会。听完了这个节目，别忘了向耶稣祷告啊。